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
闻。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和北韩联手结盟，乌克兰和北约呼吁国际社会整合因应。国会议员提法案禁止芯片法案受惠者使用中国设备。国会友台议员强调协防台湾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Pelosi 前往印度会晤达赖喇嘛，批评中共试图消灭西藏文化。美国庆祝第四次的全国六月节。美国大选日趋激烈，分析认为拜登唯有巩固南墙才能够保住白宫。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俄罗斯和北韩星期三签署一份共同防御条约，乌克兰当局指控北韩正在协助俄罗斯杀害平民，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孤立。北约秘书长斯泰尔滕伯格亦都指出，威权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民主阵营应该要联合阵线。星期三当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共同签署了一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深化双方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日趋蓬勃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对此表示，毫无疑问，北韩如今在军事领域积极与俄罗斯合作，刻意提供资源给俄罗斯，以供应大规模屠杀乌克兰人民之用。乌克兰必须以更严格的方式实现真正的孤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则表示，我们必须了解威权国家正在彼此结盟，他们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互相支持。作为信仰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我们之间的结盟已经变得更为重要。根据彭博社星期三指出，当前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来阻止获得联邦芯片制造资金的公司在政府资助的厂房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来限制北京对国内芯片生产的影响力。根据国会这个星期提出的一项跨党派法案，如 Intel 和台积电等企业将被禁止让来自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所控制的实体采购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不过这项禁令仅是适用于获2022年芯片法资金支持的美国厂房，不包括那些制造商的海外事业。Arizona 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Mark Kelly 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美国振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阻止中共和其他外国实体损害我们的微芯片制造设备。近日，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Andy Barr 投书媒体，指出协防台湾对美国国安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鲍在列星顿先驱领袖部的投书上写到，他日前以联邦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身份前往台湾。这个是5月20号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就职以来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Barr 表示，这次访问并非例行外交任务，而是在与 中共紧张关系严重且不断升级之际，刻意展现美方对台坚定不移的承诺。他说，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容低估，同时台湾亦都是民主成熟的国家，生活水准高，亦都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要对台湾传达的跨党派讯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亦就是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台湾，遏制中共侵略的决心将是毋庸置疑的。星期三，前联邦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和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在印度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在会后表示，中共正在试图消灭西藏文化。彭博士指出，Pelosi 和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三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造访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住处，并且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会面。Pelosi 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公开仪式上指出，中共正试图消灭西藏文化，减少藏语的使用。他说，他们正尝试进行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的事情。而 Pelosi 亦都提及，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美方对西藏的支持，并且向中共释放出强烈讯息。外界认为，这次跨党派访问团访问印度，就是希望加强和西藏方面的联系。星期三，美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第四次的六月节庆祝活动，这是一个为了纪念被奴役的黑人内战结束时候获得解放而设立的联邦假日。2021年6月17号，拜登签署了一项立法，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这个法案之后立即生效。回顾1865年6月19号，美国陆军少将格兰杰进军德州加尔维斯顿，并告知大概25万被奴役的人在美国北方联邦军队和南方邦联各州战斗四年并获胜之后，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格兰杰的任命执行了当时总统林肯在1863年1月1号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这个宣言解放了整个联邦300多万被奴役的黑人。拜登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的六月节是一个纪念的日子。他说，六月节不单止标志着美国奴隶制完结的结束，也都标志着我们国家核心和灵魂工作的开始。随着美国大选逐步逼近，拜登和 Trump 二度对决争取白宫大位，令到今年的选情明显比四月前更为激烈。两个人都不敢轻敌。分析指出，拜登如果要保住白宫，那就不能够失守中西部的南墙，包括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宾夕凡尼亚州沿着五大湖的摇摆州。如果拜登能够守住这道南墙，即使 Trump 拿下乔治亚州、Arizona 州和内华达州，拜登仍然有可能赢得大选。而共和党目前正全力翻转这些摇摆州，下个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市密尔瓦基召开，它的重要程度已经不言而喻。金融时报分析，威斯康辛州的政治命运最终将取决于两项因素，一个是拜登能否再次赢得密尔瓦基及首府麦迪逊这些传统民主党票仓，另一面则是传统保守、人口已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支持者为主的郊区是否能够被成功催票在这次大选站出来投票。是否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星期三宣布，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船只发动一系列袭击之后，美军摧毁了它的两处据点。之前一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表示，已经摧毁了胡塞武装的八架无人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晚间报道，一艘名为杜斯号的商船在上个星期遭到胡塞袭击之后被弃漂流，据说已经沉没在红海。这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由希腊拥有和营运的散货船，在6月12日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西南部被一架遥控海上无人机和一枚空中发射物击中，造成一名菲律宾船员死亡。此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John Kirby 表示，胡塞武装6月13日对悬挂帕卢国旗、载运建筑材料的货轮马鞭草号发动的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斯里兰卡船员受重伤。自2023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一直针对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声称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为了应对中共的间谍威胁，直谷的科技企业正在加强对员工和潜在员工的安全审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Google 等科技巨头和 OpenAI 等备受瞩目的初创公司已经加强了对员工的安全审查。Sequoia Capital 等风险投资公司亦都鼓励一些投资组合公司加强对员工的审查，因为他们被美国政府警告间谍机构正在瞄准美国的科技开发人员。去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Reid 和来自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五眼联盟情报网的同行在直谷举行了一次公开活动，他敦促科技公司正视来自中共的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在参与美国国防部竞标合同的直谷集团被鼓励扩大针对中共间谍威胁的尽职调查范围和规模，而所有与美国国防部机构合作的商业技术公司都被要求必须实施严格的安全措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星期三签署一项法案，要求州内的每间公立学校教室里面展示十戒。虽然在基督徒占高比例的美国南部圣经带有其他州曾经起草并提出类似法案，但是这个是截至目前第一个签署为法律的这一类法案。美国民权联盟表示将在法院提出诉讼。共和党籍州长 Jeff Landry 则在签署仪式中说，如果你想要尊重法治，就必须从最初的律法开始，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全美首见的立法，要求从2025年开始，从幼稚园到国立大学等所有公立学校教室展示圣经十诫的内容。根据这项法案内文，要求以海报或表框文件的形式展示十诫，并应以容易阅读的大型字体印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抵达越南，之前他在星期二到星期三访问了北韩，并且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包含共同防御条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但越南可能在普京访问过程中谨慎维护其中立战略足式外交。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越南在超级大国争相增强东南亚影响力的背景底下，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选边站。阮富仲在2016年第二次连任越共领导人之后，提出了足式外交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紧张局势。普京将在星期四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包括阮富仲 和新任国家主席苏林。普京访问越南的消息公开之后，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为普京提供平台，让他宣传他的侵略战争，否则就是在帮助他将暴行正当化。日本和西西兰星期三原则上同意了一项情报共享协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西西兰外长卢克森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表示关切。中国在南海政变得日益独断，联合声明说，岸田和卢克森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包括北韩向俄罗斯运送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弹道导弹。日经亚洲引述共同社报道，岸田和卢克森在东京会谈期间证实，两国亦将加强经济安全领域合作。这个是卢克森去年11月上台以来首次访日。日本已经和美国、澳洲、英国、印度和南韩等八个国家以及北约签署了类似的情报协议。日本还在和加拿大就类似协议进行磋商，并已经同意和乌克兰开始讨论。6月21号，亦就是6月20号夏至后的第二日，草莓月亮将在夜空呈现。天文学家说，在夏天到来后不久，一个蜜蜂式的草莓满月将在地平线上出现，距离一年中最长的一日夏至只有几个钟头。草莓月亮不单是红色，而且是蜜蜂色，它以六月繁盛的浆果命名。今年的夏至离草莓月亮只是相隔一日，所以月亮将非常接近天空中的最低线。这个意味着当它到达天顶的时候，它几乎不会突破地平线。由于离地平线较近，草莓月亮可能会看起来更大，或者似乎更大。夏至还将令到这个草莓月亮变得非同寻常。这个也是我们多年来看到的最低的月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攻势停滞，阿速营反推敌军，俄罗斯向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混合攻击，开辟第二战场。华春莹啱啱升副部长，又有新职务。美参议员指，无论新冠病毒起源系点，中共都难辞其咎。宣扬巴黎奥运梦想破灭，曾经因为兴奋剂事件被停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俄军的强烈攻势似乎遇到樽颈，一直追踪前线战况的推主 Samuel Ramani 分享情报说，乌克兰的阿速女士兵在顿涅茨克州的萨雷布良卡方向将俄军逼退了接近一公里，中断了俄军的攻势。俄罗斯原先计划抢夺顿涅茨克州的重要据点里曼，但是在萨雷布良卡地区被乌克兰军队反推后，先前俄军付出的努力恐怕全部都付诸流水。目前俄军只能够透过萨雷布良卡地区的森林返回受到乌克兰破坏的铁路枢纽进行撤退。乌克兰军亦都不止在战场前线对俄军发动攻击，乌克兰目前已经改装自制的海王星反舰巡航飞弹，代替美军提供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展开攻击。另外有消息指，乌克兰目前摧毁了大量俄军的 9K37 山姆矩防空飞弹系统。乌克兰还利用有夜视功能的神风无人机向俄军的220毫米重型火焰喷射系统布拉提洛多管火箭炮发动攻击， 被炸毁的布拉提诺多管火箭车在战场直接燃烧起来，并且冒起了浓浓黑烟。有分析指，目前俄军的进攻潜力所剩无几。乌克兰五十六旅发表的他们同第二十一旅的兄弟一起在顿涅茨克恰索夫瓦尔地区的卡里洛夫卡村渡口，击败了试图由后方包抄乌克兰守军的俄罗斯突击队。独立军事卫星信息分析机构 YLE 透过卫星图片以及军事情报资讯透露，俄罗斯调动大部分驻守在芬兰边境的士兵前往乌克兰进行增援，同时又向友好国家收购武器，或者是向其他国家收购西方的武器生产设备。俄罗斯已经将超过 80% 的军事装备以及士兵由北约的边境以及俄罗斯芬兰边境撤离，转移到乌克兰的战场。但是欧洲北部波罗的海地区亦都日益成为西方同俄罗斯冲突的第二战场。俄罗斯没有放弃同北约东部接壤的边境进行各种骚扰，包括遣送大批移民到边境地区，干扰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信号，招募犯罪分子，展开小规模破坏行动等。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外交政策论坛说，俄罗斯正在发动两场战争，一场是在乌克兰的动态常规战争，另一场是和欧洲以及西方的混合战争，目的是影响舆论或者摇动我们的安全感。位于赫尔辛基的欧洲应对混合威胁卓越中心发表的报告显示，为了削弱欧洲并且在内部破坏它的稳定，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动用混合战略。芬兰外长瓦尔托宁说，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无处不在，这方面没有前线，现在整个欧洲都处于战争之中。欧盟各国大使就针对俄罗斯的第14项制裁方案达成协议，这个方案包括新的限制，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制裁的影响，堵塞漏洞。新的一篮子制裁措施将会特别包括禁止转运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欧盟业界对第三国子公司和合作伙伴违反制裁行为的责任。一个月已经过去，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并没有达成，在哈尔科夫的攻势完全被停滞，乌克兰在局部展开了反攻。现在的乌克兰战争，战争双方都希望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势，试图改变战争形势，取得突破。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没几耐之前刚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有香港媒体报道说他很可能又有新职务。明报20号报道，中共多个外事单位最近频繁出现人事调动，包括驻印尼大使陆行升任中联部副部长，驻南非大使陈晓东、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长华春莹双双升任副外长，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赵志远调任外长助理，农融调任港澳办副主任，徐飞鸿出任驻印度大使等。而一个星期前，驻古巴大使马辉回国出任中联部部长助理，是中共中央外事口部门领导最新的人事调动。文章指出，华春莹是唯一一个未有驻外大使经历的副外长，有猜测目前主管欧洲事务的他可能接任副部级的欧盟大使，加强履历。著名自媒體人文超亦都曾經指出，華春瑩從未出任過大使就升任到副部長，咁係過去從來未有過噶，顯示習近平冇人可用，因為專制領袖需要嘅唔單止係人才，仲要忠誠可靠，想佢所想，之後考慮嘅質素條件就更難。香港媒體嘅文章話，上述連串嘅人事調動可以睇作係中共外事口最高領導人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人事报告，但是自由撰稿人杜正3月21号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在外界看来王毅颇为得势，但是其实他身边有一个沉默的大佬可能对他不利，这个大佬就是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亦都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文章说，毫无外交经验的齐玉在2019年1月 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文章引述知情人士披露，齐玉曾经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副二母兄弟习正宁的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查研究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文章认为，习近平派了一名亲信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那是可能的。这样讲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亦都必须忌惮他。此外，还有不少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并不信任王毅。今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访问，最后一刻通知习近平会见他的人是公安部部长王小红，而不是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好好的例证。造成全球过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全球平均人口寿命减少 1.6 年的 COVID-19 疫情似乎正在淡出公众的视线。但是6月18号，美国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再次将这件事提出，表示中共政权难辞其咎。罗姆尼在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表示，无论病毒是来自海鲜市场亦或是武汉实验室，中共都难辞其咎。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该委员会正在审查导致新冠病毒的 SARS-CoV-2 起源的证据。他表示，他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而且应该完全公开自己的资料。中共政府除了一再推卸关于疫情起源扩散的责任，要求批评者由世界其他地方寻找该疾病的可能来源之外，还打压举报人，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和外部调查员提供全部数据，但是就宣称自己在起源问题方面是开放透明的。就实验室泄漏的嫌疑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来讲，外部专家仍然希望审查该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记录，对该机构研究人员的医疗监控记录以及生物隔离设备的操作程序记录，来确保是否存在事故或者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迹象。临床阶段的生物制药阿托沙治疗公司的创办人灰衣博士指出，武汉实验室和军方的联系，该实验室的病毒排序数据库在2019年9月被删除。疫情爆发之前，向该实验室运送了几樽危险病原体等间接证据，都是引起他怀疑的因素。研究人员说， SARS-CoV-2 基因组胞里面的辅助蛋白质的功能能够阻止人体出现感染症状。灰衣博士将它描述为极不寻常、高度合成。根据这些特征， SARS-2 来自自然界的可能性是十亿分之一。关于问责制，参议员马歇尔呼吁成立一个好像调查911事件这样的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他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在太多的灯光、太多的摄影机底下，太政治化，我们需要将这件事带到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地方去调查，这样才能够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中共国家体育总共游泳中心日前公告入选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运动员的名单，32岁的孙杨落选，引发关注。6月20号，孙杨巴黎奥运梦想破灭的话题上了热搜。现年32岁的奥运会游泳冠军孙杨，因为违反兴奋剂检测规定，曾经被罚停赛8年，之后减为4年3个月。今年5月28号，孙杨正式解禁，他希望自己能够参加7月举行的巴黎奥运会。但是中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告的参赛名单令他这个希望落空。名单显示，奥运冠军张雨霏、汪顺以及陈海洋、潘展乐等名将全部入选，但是就没有孙杨的名字。孙杨在2020年因为使用兴奋剂曲美他循被停赛3个月，他声称服用该药物是用来治疗胸痛。 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约翰伦纳德曾经指责话，全世界都有运动员食兴奋剂，但是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地吃，拿纳税人的钱吃。2017年10月，前中共国家体操队队医薛钦娴接受德国第一电视台 ARD 采访的时候说，有超过10,000名中国运动员涉及国家支持的禁药计划，如果他们拒绝服用就要离队。薛钦娴表示，中国体育界服用过禁药的项目包括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和体操等。由于反对服用兴奋剂，薛钦娴成为中共最高级别的意见者，长年受到打压，最终在2017年逃出中国大陆，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连挖中共后院，美或恢复核武能力。白宫担心以黎战争响5星期内开打。中共鼓励公民同意捐器官，分析咁系搞阴谋。沙特借贷能力超过中国，12年嚟首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张欣。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21号。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普京刚刚结束咗对北韩嘅访问之后，20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进行为期1日的国事访问，将同越南高层就军火输出同经贸往来等议题进行磋商。为应对俄中核武威胁，美国国会正着手恢复约30架 B-52 黑柱轰炸机的核武器能力。法新社报道，越南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可以回溯至1950年，当年苏联培养了越南共产党的干部，越战期间仲向其提供了武器、战斗机、坦克等。苏联解体之后，至2012年俄越关系更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同越南和澳洲、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及美国的关系。20号俄国官员表示，双方将着重经贸、教育和能源，尤其是莫斯科如何帮助越南向净化能源转型。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是普京展示自己拥有越来越多经济和政治盟友的机会，特别是自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以来，访问越南亦成为了普京外访的罕见之举。在西方制裁下，拥有1亿居民的越南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越南是俄罗斯军事装备的长期客户。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1995年至2023年间，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额占越南海外采购总额的 80% 以上。不过受到国际社会的对俄制裁影响，近年来越南自俄国进口的军武骤减。越南仲是东南亚制造业大国。近期拜登和习近平都相继访问过越南。庞中认为，越南采用的是多维外交，打出的主要是务实和谨慎的经济牌。美国和越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习近平访问越南的意图是想要确保越南不会联美抗共。西方警惕的是俄越的军火交易，在美中俄的大国竞争中，越南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面临着高风险、高回报的处境，令中美俄三个大国都满意可能会为其经济带来变革性增长，激怒可能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对越南政府来讲，好像在走钢丝。但是乌克兰战争使这种平衡行动变得困难，因为越南没有参加瑞士和平峰会。 普京赞扬越南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平衡态度。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虽然越南目前经济正在崛起，无论同美国、印度都是有很多的合作，同时亦保持同中共紧密联系，军事上亦在严防中共的威胁，但是始终仲是共产党国家，制度上没有同西方同步。俄乌战争基本采取中立立场，亦反对将俄罗斯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除名，就知道他同俄国的关系不差。但是在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越南坚持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法新社说，河内可能寻求莫斯科支持该国加入金砖国集团，但是越南和俄罗斯走近，可能亦会引起中国警惕。庞中认为，普京访越南有同中国争抢影响力的方面，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依赖加深，而这个亦同越南相关，因为越南同中国在南海存在争端，中方坚持对某些富含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海洋资源拥有管辖权，而俄罗斯的两家能源公司亦参与了一些具有争议的地区的上游项目。石头则认为，俄罗斯和越南一直以来都有在南海合作勘探能源的，这样中共最不高兴。普京这次到访越南，可能以加能源勘探和贸易方面和越南加强合作，这也是摆脱西方制裁牵制中共的一个方式。而越南目前在亚洲亦确实起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在军事上，我想越南是不会明目张胆地援助俄罗斯的。普京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教育、科技、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以及卫生健康等领域的合作。此外，俄越两国还同意为了在越南兴建一个核科技中心制定路线图。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21号将一连两日访问河内，与越南高级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坚定并致力落实与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支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亦会就下月在辽国举行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共同讨论目标。另外，据《金融时报》报道，20号美国宣布未来16个月内生产的所有爱国者导弹拦截器都将运往乌克兰，而不是运往向美国订购的其他国家。爱国者系统是华盛顿最先进的防空武器，泽连斯基说，此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防空系统，能够击落所有俄罗斯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同时，德国莱茵金属集团宣布，德军已经向该集团下了价值超过85亿欧元的创纪录订单，以购得火炮弹药以补充军火库并支持乌军所需。有消息说，俄罗斯将更新其核武器理论，若果俄罗斯联邦认为该国处于危险之中或受到威胁，则将包括先发制人打击的选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19号报道，参众两院国防授权法案都纳入要求重塑 B-52 核武器能力的条文，重新将这些轰炸机纳入核三位一体，就是海陆空核子武器投射体系。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未来核环境或将没有任何条约限制，因此有必要重新强化核力量。军事专家指出，这一立法动议反映出美国面临来自中俄的双重核威胁，重新强化 B-52 等现役武器系统的核打击能力，有助于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以色列政府和真主党冲突出现危险升级，白宫顾问霍克斯坦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可能会在五周内开始第三次黎巴嫩战争，如果真主党不能够停止挑衅行为，令战争局势降级，这样美国和盟友会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争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布警告说，正如他几个月来担忧的这样，以色列和真主党甚至可能还有伊朗之间 正在让中东酝酿一场非常危险的战争。20号，三名美国官员对 CNN 说，在和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的前提下，他们严重担心包括铁穹在内的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会在和真主党的全面战争中不堪重负。由于真主党扬言发起密集导弹袭击，预计至少一部分北部铁穹系统可能会过载。美方官员表示，以色列政府官员亦有同样的担忧，并计划将加沙周围的系统转移到北部。当日真主党用约45枚火箭轰炸了以色列北部，引发了警报，袭击中没有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的报告。而以色列战斗机亦在20号出动，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胡拉和塔卢塞的两个真主党武器库。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几个月来真主党恐怖组织越来越多的使用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和火箭来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告诉将军们，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充分准备。在全面战争可能开打的情况下，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在19号公开威胁说，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爆发战争，他们将会对位于地中海东部协助以色列的塞浦路斯发动攻击，在地中海区域引发更大威胁。观点认为，此举亦可能会引发更多混乱出现。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认为，不排除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军事冲突会快速升级。他表示，真主党拥有比较强大的人力和军事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积累了军事武库，武库包括2000至2500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可以覆盖被占领土上的所有以色列城市。真主党还拥有反坦克导弹，还拥有其他类型的弹道导弹和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具有多种射程，可能达到数千公里。此外，伊朗还向真主党提供了非常高质量和先进的武器，所以真主党和伊朗方面是有一定能力维持这样的威胁。尼尔边境冲突如果全面升级，惨烈程度将超过2006年以军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冲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有可能参与其中。黎方伤亡人数可能达到30万到50万，而以色列北方地区民众将面临大规模疏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作为黎巴嫩活动的幕后主使遭到国际关注。加拿大政府19号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呼吁在伊朗的家国公民离开当地，防止被捉捕。此举导致数千名伊朗政府官员以及 IRGC 人员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加沙战争方面，以色列继续在拉法西部地区挺进，目前以色列占领拉法的大部分区域，但还未实现消灭哈马斯的主张。在美国等国的牵头下，以色列继续和哈马斯进行人质协议谈判。20号，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目前美国方面评估认为，加沙仍然存在的人质数目可能低于50人。近期，中共国家卫健委和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公民签署自愿捐献器官的同意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律师托齐对大纪元表示，建议中国民众在签同意捐献器官文件时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而原中国盲人律师陈刚成亦表示，中共是在搞欺骗。托齐说，在2022年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上有一篇非常吸引人的文章，研究调查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医学文献。这篇文章记录了71份中文科学出版物中的案例，显示在病人被宣布脑死亡之前就已经摘取了他们的器官，这样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原则。托齐说，在中国合法获得的器官数量和进行的器官移植数量 存在好大差异。我认为在中国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该非常小心地签署器官捐献文件。2006年7月6号，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发布了一份报告，确认了中共的活摘指控。十年后的2016年6月22号，乔高、麦塔斯联合美国调查记者葛特曼发布了新的调查报告，名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他们表示，过去的15年来，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而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而国际压力下，中共一直无法讲明巨大数量的器官来源，反而又在2023年10月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试图将器官移植合法化。这个条例已经在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对于这个新条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威特警告中国民众不要上当。对于中共积极的鼓励公民签署捐献器官同意书的情况，陈刚成律师表示，共产党这个是一种欺骗，他就是将中国人当成人抗，当成韭菜，只要他需要剥夺你的时候，不管是剥夺你的财产定是你的生命、你的器官，共产党就是会利用他所掌握的国家机械来做这样的事情，否则没办法解释一个大活人在中国失踪了，找不到，而且不是一例两例，共产党的邪恶那只是冰山一角。陈刚成给中国民众的建议是，不只是签器官捐献同意书，凡是中共叫你做的，你就不要做。沙特阿拉伯政府大力发展基建并促进对外投资，迄今为止已经成为国际新兴市场中出售债券最多的国家。此前中国连续12年的榜首位置遭到取代。根据彭博社调查的今年政府企业新债券销售数据，沙特成为对外出售债券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个是为了实现沙特政府实际控制者王储本·萨勒曼的2030愿景计划，亦是在最近中国对外销售债券的规模和2019年迄今五年平均值相比下降了 68%。 今年到目前为止，沙特的实体债券销售年增长达到 8%， 数额超过330亿美元，目前是市场上最大的新型市场债券发行国。该国准备争取成为外界青睐的金融市场，以获得能源之外的收入来源。沙特最新的快速借贷活动引发一些业界关注，英国巴克莱银行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信用评级从市场权重下调至减持，理由包括经济性发行债券油价走远和中东局势动荡。业界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债券发行速度难以持续。在当前态势下，国际金融市场行情火热，新兴市场的国际债券销售量同比上涨 28%， 达到2910亿美元。这个是2021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标准。今年中共国开行和企业共计出售233亿美元价值的美元和欧元债券，目前只占整个新兴市场借贷的 8.1%。 而在2017年，中国的巨额债券发行量达到2240亿美元，占据总发行量的三分之一。同时，北京试图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回避潜在的美国制裁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中共挑衅菲律宾背后有隐藏目的，专家话好似二战之前咁。李强访澳，李元华呼吁国际社会同中共脱欧。中共已征猪肉税报复欧盟，中共电车玩完了。拆墙运动倡导者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危险。 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20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同时，中共又在南海挑衅，专家认为中共海警打伤菲律宾士兵背后的目标仍然与台湾有关。在中共南海三号令生效之后没多久，6月17号中共海警强行登上为南海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舰。在冲突中，7名菲律宾士兵受伤，其中一人手指被切断，他们的武器亦都被夺走。菲律宾媒体形容说中共海警采取了侵略行动。对此，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中东媒体研究所、中国媒体研究所计划特别顾问马西根对美国霍士新闻表示，北京是故意嘲弄菲律宾，主动升高情势并将其合理化。马西根说，每当菲律宾采取行动，中方就会升高情势。举例来说，菲律宾增加两艘海岸防卫队船只之后，中共就增加六艘。康迪恩是台湾军民关系认同与转变一书的作者，他对霍士新闻表示，中共越来越接近在菲律宾周边采取战争行动，可能很快会跨越战争红线，迫使美国介入保卫菲律宾，这个将有助于中方评估美方的反应时间，为台海战争做准备。康迪恩说，对北京来说，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台湾，但是中国军方已经几十年没有尝过作战的滋味，欺凌军力相对较弱的菲律宾可能比中共海军获得一些战斗经验，而且北京想知道美国是否想打另一场战争，美国海军是否会对菲律宾做出反应，是试探美国意向的试金石。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国，无论在战略或者其他层面都没有模糊之处。康迪恩表示，如果中共对菲律宾的行动没有引发华府的军事反应，那北京可能解读为美国不太可能出力支持台湾，尤其是在现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康迪恩指出，中菲之间的冲突能够令到北京评估美国的反应时间，观察他们的战术，累积和美国海军作战的经验。这个是一场低风险的冲突，北京可以在不失去面子的情况下轻易退出。在俄乌战争持续、加沙战争面临扩大风险的时候，中共趁机不断加剧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科科长鲍士可18号投书国会山庄部表示，台湾和菲律宾的安全密不可分，美国必须在海上展现实力。鲍士可写道，1941年日本空袭珍珠港的时候，日本战斗机同时从台湾起飞，同步向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发起空袭。现在中共对南海的非法主张已经近似二战时期大日本帝国等强权的侵略，可能将引发区域战争，而且会迅速燃烧为全球冲突。鲍士可呼吁，现在就派航母战斗群穿越台湾海峡，并且被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重返苏比克湾。他强调，美国扮演的角色有关台湾和菲律宾的命运，拜登政府应该摆脱战略模糊的立场，必须令北京明白，一旦对台湾实施封锁或者禁运，就会即刻触发美国和盟国的介入，美国并会即刻承认台湾独立，同美国开战会从根本上危及中共政权。目前全球的局势令到专家再三提出警告，亦都令到媒体和读者更关注相关的预言。例如，有媒体最近报道，美国称为盲眼龙婆的知名灵媒巴巴曼加曾经准确预言911事件、美国脱欧等全球大事。最近有人惊觉，原来早已经在1996年离世的盲眼龙婆对2024年的预言早已经实现了三个， 包括英国经济衰退、极端气候和突破性的医疗发展。而孟眼龙婆就曾经讲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这个令人相当担忧。中共总理李强在6月15日至6月18日对澳洲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试图改善中澳关系。6月17日，李强在国会会见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人权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等人士聚集在澳洲的国会之外，去年逃到澳洲的前中共特工埃尼克亦都到现场抗议，并讲话叫大家警惕中共，不要跟中共做交易，西方和中共的所有贸易都是被中共输血。埃尼克说，李强代表中共党魁习近平来拉拢澳洲，澳洲政府想稳定双边关系，想要中共解除制裁，想要贸易恢复，我们理解这一点，但不应该支持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归根结底，西方和中共的所有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输血给中共，同时也都等于是输血给俄罗斯，输血给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极权国家，这个加强了他们的财政，巩固了他们的政权，从而加重了世界各地的人权灾难，并大大提升了战争的风险。埃利克曾经为中共国安做卧底特务，监视海外华人15年，2023年投诚去澳洲。对于李强拉拢商界和华人，他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法西斯中共的交往越密切，中共的渗透越严重，那些所谓的友好往来就是在慢性自杀，它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由空间，瓦解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埃尼克的讲法，希望之声记者6月19日采访了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李元华说，正常的国家交往是平等互利的，而中共的交往它是有目的的，它今天和你交往实际上就是想通过交往获取它的利益。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它就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去渗透到你社会的各个方面，摄取你整个社会它认为重要人员的资讯，甚至启用黑客去影响你国家的整个运行，公共事业入面用黑客去攻击，甚至去搜集资料。如果你将它作为一个正常的友好的国家，不对它严防的话，你可能就越跟它交往就被它渗透得越犀利，同时亦都对国家伤害得越大。李元华说，美国华尔街那些大的投资公司都在撤离中国，这个是一个趋势。他说，短时间内完全同中共切断的话亦都不现实，因为中共通过这几十年国际的输血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它有经济体量，又和国际经济交往，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投资人，譬如说好像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基本都撤离了中国，而有一些亦都在逐渐地去转移，或者说化解风险地撤离。李元华提醒国际社会在贸易中要和中共脱欧。他说，中共其实和西方的贸易已经不是简单的正常的贸易，中共是希望通过贸易他的经济强大了之后，他自认为在世界上就有话语权了，也就是中共去干扰整个自由社会的话语权。他有资本通过钱来扰乱世界秩序，从长远看一定要和他脱欧，而且实际上尽量避免和他有贸易。否则你以为在正常做生意，实际上他用来和你做生意赚到的钱去伤害你，去侵害你的普世价值，侵害你的国家利益。今年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15号在意大利普利亚结束。G7 誓言反击中国低价高科技产品的浪潮，共同对抗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经济竞争。17号中共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和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